¿Quién me viene a investigar?
¡Ya!
¿No han tirado ese mismo?
¡No han tirado!
Pues yo ya llevo bien, entonces ya está.
¡Qué pena!
Luego, no han tirado, yo no te quedé ahí.
这里有啊，那我就不用那么大声音了。啊，圣诞节刚刚过去啊，马上就是元旦了。这个主日也是前后两个节哈。所以在这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蒙恩了。那每个到年末的这个时候呢，我自己的有一个习惯，我会完成一个我的一个年度大事表。啊，我会把我的这一年经历的一些大的事情呢，像列主题似的把它都列出来。啊，虽然不是很详细的，但是等过几年回头一看这些题目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年当中神的带领我走过了哪些路。这些事情当中，有些可能是我们认为是好的事情，也有些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即使是在不好的事情当中，世人认为不好的事情当中，其实也都是有对神的经历的。所以每年我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当然这个习惯自然是有数算神的恩典的这样的目的在当中的。但是数算神的恩典，它本身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提醒我自己在新的一年里面，怎么样更好的、更良善的、更忠心的去做主的门徒。我曾经听到过一种说法，就是可能在教会当中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就是说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不应该只是信徒，而是还要成为门徒。好像在信徒和门徒之间有着一个很明显的区别一样。那么如果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那信徒当然就是强调的是信，好像是信了主耶稣你就可以称为信徒，而门徒呢好像就是在指向了一个信仰的一个更深的一个层面。因为这个门徒这个词本身它就有着一个跟随着师父去做学徒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当然我不是说这种的说法是错误的，我不是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是我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在圣经当中，信徒本身就是要成为门徒的，在圣经当中，信徒本身就是要成为门徒的。我们都记得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他颁布大使命的时候是不是说的是使万民做我的信徒，是门徒，对不对？并且还要在大使命当中还有什么，凡我所吩咐的都要怎么样，教导他们遵守。所以其实大使命当中有传福音还有门徒训练的。我们往往说一直说大使命，很多年轻人说啊，就宣教宣教宣教，宣教是其中之一，大使命如果没有门徒训练的话不完全。其实在圣经当中啊，只要提到这个信啊，它就从来不是单单指一种在知识上的头脑上的相信。圣经当中只要一提到信，一定是要带着行为的，一定会带着行为的。我们知道这个也是雅各书他所非常关注的一个主题，就是真实的信心必然会带出真实的一个行为，也就是真的真实的那种信徒门徒，他一定会遵守主的教导。所以信徒和门徒这两个称呼 本来就不是可以很强制的你要把它二分的啊，信徒就应该是门徒，而门徒也肯定就是信徒。这两个称呼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在表述我们这些基督徒的我们的特征啊，信徒强调的是信，而门徒强调的是跟随。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单方面只有头脑，而是需要全方面，从知识上的信、行为上的信都是要全方面的。其实我们在传中文的这个信仰这个词的时候，它所表达的其实也是很全面的。信仰这个词，你心中要有这个信，才能在行为上去仰望、去仰赖你心中所信的。其实在这里我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可不可以只要信而得救而不要跟随基督？或者说我们可不可以只说信耶稣得永生而不需要做门徒跟随主？可不可以？我相信真正的基督徒一定的答案一定说不可以。真正信主的人一定会跟随主。所以你也看到了信徒和门徒之间的关系，你不能把它分开的啊，不能把它分开的啊。两者的区别最多只是在成长的阶段和成熟度上有一点点差异而已。我们说刚信主的人不是说他就不是主的门徒，或者说他就不需要成为主的门徒。真正的信就是要带着行为带着跟随的，所以我们都是需要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经历，有一个更深的信仰的一个深度啊，去做一名合主心意的门徒。今天大家刚才读到的这段经文，其实大家有应该是很熟悉的一段经文了，也是在讲信仰的深度的问题，是在说明我们基督徒作为主的门徒，我们所应当有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信。在我们刚刚看的这个经文当中，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在雅各书的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的第十八节，那节的经文其实是雅各和一种人的一种对话，他在强调的就是信心和行为的一个合一性的问题。雅各在这节的经文当中先是引述了一些狡辩者他们说的话，这些狡辩者说什么呢？他们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在这里我们不用去猜测说这个经文里面这个你呀、我呀到底指的是谁，因为在这节经文当中这个你和我它并不是要指向具体的一个人或者是具体的某一群人。这句话的重点是在于他要把信心和行为分开啊。其实这也是很多人对信仰的一个误解啊。有的人说有只要相信就好了，还有的人就是说只要有行为就可以了，说有信就可以的，结果就会怎样呢？结果就会只是停留在知识方面、头脑方面的信，而只要行为的呢，也就成了想要靠行为去称义的律法主义者，或者是功德主义者，靠着行为去换取称义。但是同样在十八节的后面，雅各他的回话却否定了这种将信心和行为分开的做法，并且特别强调行为是验证信心的。雅各说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给我看，我就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给你看。 这句话的前半句，也就是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给我看，他所指向的就是那些空说自己是有信心的人。这些人他们说他们信，却没有任何的行为上的表现，他们认为自己只要头脑相信就可以得救了，但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种表现。你像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可能大家都知道国内有那种打靶是卖艺的那种人，对不对？他们在街头上要吆喝的时候会吆喝什么？光练不说啥把式，光说不练什么？听没听说过？光说不练怎么样？假把式，光会说你不会动，所有那些都是假的。而信仰上光说不练的这些，其实就是信仰上的假把式，只会嘴上说一说，就没有任何的行为，就是一种光说不练的假信仰。而雅各的后半句话，也就是我就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给你看，就是在说要以行为去验证信心。也就是说，我们真实的内在的那个信心，它所带出来的那个真实的那个行为，将会在众人面前成为我内在真实信心的那个凭据，那个验证。我相信这也是我们不难去理解的啊，因为不只是在信仰方面，在我们的生活方面都是这样的啊。如果有一个人说他是出色的画家，怎么验证啊？他如果连颜色都分不清的话，他能是出色的画家？他一定会要有一个出色的画作的。那一个杰出的导演又会怎么样呢？他一定会拍出来让人拍手称赞的电影的。所以真实的这样的内在的，一定会带出外在的表现的。但是这也会带来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一定会问，那我怎么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出自于他真实的信心的行为，还是装出来的一种的假的行为？我怎么判断他的行为是真的是信心的行为，还是只是一个外在的行为呢？啊，或者说不要说去判断别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的行为是出于我们内心真实的信，还是只是为了获得好处，只是为了要得到益处，然后有的一种的虚情假意的假冒伪善的所谓的宗教行为呢？就好像是我们的圣经当中所熟悉的法利赛人。要知道，真的是会有人会将那种外在的宗教行为就当成了信仰的本质，甚至自己都没有发觉自己的内心是没有真正的相信的。我曾经看过一个节目，在那个节目当中，他们请了著名的钢琴家郎朗，大家都认识，对不对？都知道。他们请郎朗根据他听到的两段的演奏来判断，在一块幕布的后面，两个演奏者，哪一个是真人演奏的，哪一个是机器人演奏的。在这个节目当中，他们就把郎朗放在那个幕布前面，后面就演奏，他就要听。现场的观众和主持人没有一个能够分辨出来的，因为都弹得太好了。可是郎朗一下子就分辨出来了，他是怎么分辨出来的呢？他给的判断的原因是说什么？他说机器人的演奏啊，在节奏上面，在轻重上面都非常的好，非常的匀称，没有任何的错误，但是音乐性差了一点，也就是说没有情感。 而人的演奏它所带出来的那种的强弱的对比，是他心里面对这个乐曲的感受所弹出来的。就算是会有一丝的差错，但是那个音乐你听起来是更有音乐性，更具有情感性。要知道人的情感真的是很奇妙的，我相信喜欢音乐的人也都是能够知道音乐的里面的那种情感性的，是能够听得出来的。那有一次我在我的一个小组查经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问的问题就是说，机器人会不会有情感？机器人会不会有情感？很多的科幻电影还有小说好像总是给我们塑造出一种人工智能机器人达到了一种境界的时候会产生情感，看不看过类似这样的电影？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但我告诉大家，机器人绝对不会有情感的，人工智能绝对不会有情感的。的确现在有一些的机器人，有一些的人工智能，你能够看出他做出笑脸啊生气啊这些的，好像这些的表情一样，但其实那都是数据运算的结果，是电脑运算的东西。人工智能只能够透过数据性的运算，然后它来推断和决定要在表面上给出你一个笑脸还是给出你一个生气的面孔啊，却不是有一个真正的心去发出喜悦和气氛的。你可以想一想啊，虽然现在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已经达到了一种可以出现就是它可以自己进行深度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如果你要了解它最根本的一个原理，你就会知道它永远都只能够是一些的数据的运算，而没有上帝所赐给他的那个灵，他永远都只是没有情感的机器。你外表看出他给你个笑脸，你以为他真的是心里在给你笑吗？他只是里面运算出来，哦，你这样跟我说话，你是希望我得到我一个笑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去运算出来了，外面给你个笑。不是，它这里面真的是有情感的，所以千万别给那些所谓的一些科幻电影啊科幻小说给骗了啊！这些机器人它只有表面的行为，是没有内在的真实的情感的，是没有内在那个心去发出这个情感的。而那些没有真实的内心和情感去信靠基督的人，就也好像这些机器人一样。所以怎么判断我们自己是不是有着真心的信而产生的行为？答案就在我们的心，就在于我们的情感。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的信究竟是有情感的，是来自于心灵深处的那个信，还是只是停留在头脑的知识上的一种所谓的信？如果只是头脑的知识上的话啊，却不会去用感情的话，那我们就好像没有感情的人工智能那些机器人一样，只是存储了一些真实的信息在我们的头脑当中，却不会用情感用心去跟我们的主去交流去沟通去建立关系，那么那样所产生出来的不过是机械的信仰，机械的读经，机械的祷告，机械的参加主日活动，只是机械的去完成一些的信仰的活动，并且认为这样就是基督徒，认为这就是基督的信仰，甚至于认为这样就可以得救。这种不是出自于真心的 信仰，不要说成为门徒，真的是连信徒都称不上了。自己认为是得救的，其实却是徘徊在得救大门之外。所以如果真的有的人的信仰是这样的话，真的需要警醒一下，问问自己，我的信是不是真心的、有情感的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跟他有没有建立那份真实的情感上的那种爱的关系。但对于基督徒来说，即便我们确定了我们的内心是有真实的信，我们也还是要有一个更深的问题要问，这个就是我们的信究竟是不是正确信，我信的道理有没有问题。因为有的时候也的确是心里真实的相信神，但确实也是信的出了问题。雅各在第二章第十九节的时候，他说到一句话，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还有谁信呢？鬼魔也信，确实占尽。那么问题来了，真实的基督徒的信、门徒的信与鬼魔的信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的信会不会与鬼魔的信是一样的？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啊，基督徒的信难道还会跟鬼魔的信一样吗？但事实上这是有可能的，因为雅各把这句话写在了圣经当中，就已经带出了这个意思。读他信的人当中就已经有人是有这样的信的。所以我们也要看一下，究竟真正的门徒的信和鬼魔的信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不同。雅各在这里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他说你信的是对的，对不对？这指的是什么？信仰上的一个基本内容，相信这位真实的神是存在的，而且呢不是一个假神，是真神，是真的相信就是这位神他是存在的，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本的内容。这个内容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内容魔鬼也相信，对不对？所以如果单从信仰的这个基本内容这一方面来看，我们与魔鬼所信的有没有差别？单从这一点上来看是没有差别的。那么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在于对这个内容的相信所产生的反应。信这位是真实的神的存在，但是反应是不一样的。鬼魔的反应是什么？战惊啊，战惊。和合本写的是战惊啊，和合本的修订版把它翻译的更加的通俗一点，怕的发抖啊，这是对后来出的和合本的修订版当中，他把这个战惊这个词翻译成怕的发抖。其实原文的圣经当中没有那个怕字的，在原文当中只是发抖，就是魔鬼也信，却是发抖。但是原文使用的这个发抖，它是一种出于惧怕的发抖啊。所以换句话说，魔鬼的信所带出来的是什么？是一种惧怕，而且惧怕到什么地步？惧怕到发抖的地步。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怕什么东西怕到发抖的地步，如果有的话你可能体会到怕到发抖的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魔鬼究竟怕的是什么？那么提到对神的惧怕，对于一些东西惧怕的话，可能我们对于圣经当中我们还会想到另外的一个词，敬畏。我已经听到了， 我想请彭总把我的那个 PPT 那一页放出来。我现在不太习惯于用 PPT 的时候，但是因为今天讲的里面有一个有一个词汇需要跟大家讲，所以我还是用了一个 PPT。 我们都会知道有敬畏这个词，哥罗西书的3:22说我们总要存心诚实的敬畏主啊。那么敬畏这个词里面的那个畏字很容易就会让我们想到畏惧，而新约当中被翻译成敬畏的这个词呢，有一个就是大家在这个屏幕上唯一看不懂的那个词，像画画似的，那个是希腊文，原文的希腊文敬畏这个词 phobeo， 这个词翻译成为敬畏。但是这个词在新约当中也的确有被翻译为惧怕和害怕的时候，就是刚才我们也读了我们那个金句，约翰一书的4:18，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这个惧怕就是这个后背哦。那你可能会问了，为什么不会说爱里没有敬畏呢？为什么不说就把敬畏除去，因为敬畏里含着刑罚呢？如果这么翻译的话一定有问题了，对不对？还有我们很熟悉的主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在5:36说不要怕，只要信。这个怕也是这个后背哦。但是为什么在这里面不会说不要敬畏只要信，而是说不要怕只要信呢？我们知道语言都是很丰富的，有很丰富的意思的，包括我们中文也是啊。一个同样的一个词，它所代表的什么意思，你要好好的看它的上下文，看它所处的语言环境，你才能给它一个正确的意思的。希腊文也是这样的，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看清它的上下文都在说什么，然后才能决定这个词它究竟是表达的是一种怕，还是应该用敬畏来翻译。所以phobeo这个词呢，它在翻译的过程当中被翻译为惧怕或者是怕的次数在圣经当中其实很多的其实这个词是有着很明显的怕的意思的可以翻译成对很多事情的一种怕但是我们会发现，如果这个词用在主耶稣对门徒的吩咐或者是经文作者对门徒的呼吁的时候，一般都是用否定性的，就是说不要怕，都是翻译成一种否定的不要怕，或者是类似这样的意思。总之就是告诉这些门徒让他们不要惧怕。那不要惧怕什么呢？在约翰一书的4:18，我们刚才里面也读到了，那里说什么？惧怕里有什么？刑罚我们要给出在前面的两节，如果我们再往前看两节的话，就是4:16-17的话，那个经文是这样说的，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所以4:18说的没有惧怕，不要惧怕，这个对象是什么？是审判。4:18说爱里没有惧怕，这种惧怕就是16节、17节到最后说的是那个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是那种惧怕，是对审判的刑罚的一种惧怕，这是信徒不应该有的一种惧怕。而这种刑罚魔鬼一定会遭受的，对不对？神救不救魔鬼？不救的。所以他知道他一定要受这个刑罚的， 他是没有可以被赦免的这个机会的，他一定要接受这个惩罚的。所以你知道他为什么发抖了吗？他们信神只有一位，没错，跟我们信的一样，可是他这位神却是要怎么样的，却是一定要审判他们，一定要刑罚他们的一位神啊！这就是他们惧怕的根本原因。而我们与魔鬼所不同的是什么？我们是活在我们所信的这位神的爱中的，对不对？神因着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赦免了我们，挪去了我们的刑罚，所以我们不应当和魔鬼一样，信的里面还带着那种对神的审判的那种刑罚的惧怕。而且不仅仅是对这种审判的刑罚的惧怕，当我们活在神的爱中的时候，对于我们在世上所遭遇的这一切也都是可以不用去惧怕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主一再的告诉信徒们说不要怕，不是说不要敬畏神，而是不要惧怕审判，也不要惧怕，我们都熟悉，不要怕谁呢？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不要怕他们。在马太福音的10章28节，主耶稣对我们说，唯有谁是我们应该怕的？唯有那把身体和灵魂都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个怕也是这个词，也是这个后背哦。这个话所指的就是应当怕那位可以审判万有的神。魔鬼所怕的正是这审判，没有信主的人所怕的也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审判。但10章28节说过这话之后，主耶稣又对门徒说不要惧怕。10章28节说当怕那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了，但是10章31节的时候又告诉他们说不要惧怕。为什么不要惧怕？前面主耶稣刚说你要怕那位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说的是谁，可是为什么往后只有2-3节的时候就又对门徒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为什么？因为神看我们是宝贵，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救了我们，所以我们不是要害怕那个审判的本身的。神是会有审判罪恶，但是我们在基督里不是要有着对那审判的怕，更是不应该怕那些害怕审判的魔鬼所带给我们那些的攻击。因为主这样的应许也是我们应当去相信一样去接受的，不要怕这些的东西。所以魔鬼怕的是神的那种审判，而我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已经被赦免，所以这就是门徒的信和魔鬼之信的一个根本不同。你要知道，真的是有很多的基督徒啊，是活在一种惧怕的信仰之中的。我曾经在网络上面辅导过一位在国内的一位姊妹，他们家可以说是3代的基督徒啊，他的奶奶啊，他的妈妈都是信主的，但是都信得稀里糊涂的。所以他的信仰一开始也是很糊涂的，是那种带着中国民间信仰色彩的那种的基督信仰，所以积德行善呐、赏善罚恶这些的思想在他的里面非常的深，而且提到基督，他更多的是害怕；提到神，他更多的是害怕，害怕自己行为不好会得到神的惩罚，甚至害怕自己最后是不得救的。你说他不相信神只有一位吗？他信啊。你说他不信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吗？
他也信，可是正是在这种信中有着那种惧怕，和魔鬼的那种惧怕是一样的。后来他是经过了好几年才走出这种惧怕的信仰，现在更多的是一种喜乐的信仰。什么改变了他呢？就是他对信仰的正确的认知和他的属灵操练。最开始的时候，我先是帮他理清了一些他信仰当中的一些的错误的认知，但是你要知道，很多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你要一下子把它纠正过来也不太容易的。所以他也是经过了好长的时间，很多的反复和挣扎，他才慢慢的从他的那种惧怕的信仰当中恢复过来。他那几年他也是跌跌撞撞的，在各种的经历中去学习成长的。所以这种成长不是一朝一夕的，但时间长了，他的改变也就看到了。后来我给他的辅导就越来越少了，这现在基本上，一年可能都辅导不了他，可能五句话。对，因为他已经在这个对信仰的认知当中发生了改变，他也能很好的去跟着他所属的教会，本地的那个教会和牧者去成长，甚至也他的信仰也开始对他的奶奶和他的妈妈也有产生一些的影响。所以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信徒的成长的见证，从和魔鬼鬼魔一样的那种的信，那种发抖的信，那种惧怕的信，转变为一种喜乐的，但是有着敬畏的一种的信。改变他的就是对信仰的认知和与神爱的关系的建立，而不是惧怕的关系的建立。其实不只是我们这些普通的信徒啊，有一些的属灵的伟人也都是经历过类似这样的过程的。我相信大家都熟悉马丁路德，有没有听过马丁路德这个名字的吗？可能应该大家都熟悉的我们的宗教改革的先驱马丁路德他曾经是天主教奥古斯丁修会的一位修士你要知道当时他们那个修道院的时候呢，会怎么样呢？会两个修士的配成一对，然后彼此的告解。你要天主教里有告解这个事情的，就是一个人向神父去告解我犯了什么罪，然后神父说那你就做一些补赎吧，然后我代表的神来赦免你。这在天主教里面是有这种告解的仪式的那在这修道院里面呢，他们就两个结成一对来做这个告解。那跟那个马丁路德配成一对的那个修士很倒霉的因为马丁路德呢每天经常的去找他去告解，前脚找完告解之后，那边走了还影还没消失呢，就又回来，不对，我还有些东西没告解完，我还得告解，很紧张。然后呢跟他配对的那个修士就跟他说你不用这么紧张，我说他也烦了，对，然后你不用这么紧张，不用那么害怕，你只要爱神就可以了。这个话没问题吧？没问题，对不对？你知道马丁路德怎么回应的吗？爱神，我恨他。这是马丁路德当时的反应。为什么？因为他被那种炼狱、地狱、捕赎这样的一种的恐惧的信仰折磨的身心俱惫，他对神不是一种爱的信，是一种惧怕的信，而这种惧怕到后来产生的是一种恨的效果。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马丁路德后来发现因信称义这个真理之后，他会那么样的反对靠行为称义？有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听说过一个说法，就是马丁路德差一点把雅各书抠出圣经之外去，因为雅各书很强调行为。但 马丁路德后来就是在他的自己对圣经的研读和认识当中，他发现他应该是对神有个正确的认识，他应该跟神建立是爱的关系，他是因信称义的，他整个的信仰被改变，他整个的心情也被改变，不再是那种惧怕带着恨的信仰，而真的是到后来那种带着爱的信仰。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应当对神有着一种担心刑罚的那种惧怕，那样的信，那样的信虽然也是心里相信，但是是信的出现了偏差。我在这里我不去妄言说这种信是不是等同于不信，我不去妄言这个，我不去论断这个，但是我知道这样的信是有着很大的危险的，并且会让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苦不堪言的，就像马丁路德一样，因为这种惧怕的本身就带着这种的刑罚。你看着马丁路德他过去的那种的行为，你就能看得出来他对神的那种带着惧怕的心把他折磨成什么样的，不仅他自己折磨，跟他配对那个修士也觉得很折磨的，对不对？所以不要想说基督徒的信都是正确的，当我们的信仰认知出现偏差，或是当我们与神缺乏了在爱中去建立的那个情感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信就很可能会出问题啊，信出现了问题，行为也就会跟着出问题。你看着好像是有行为，却不是健康的正常的一个信仰的状况。对于基督徒而言，对于主的门徒而言，正确的信应该是虽然我们仍然需要因着我们的神，他是可以审判全地的那位独一的真神，因着他的伟大，因着他给我们恩典，因着这一切，虽然我还是要去因着这一切去敬畏他，却也应当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而除去我们心中对审判刑罚的那种惧怕，因为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免去了我们的刑罚，称我们为义。我们敬畏他是因为他是全地的主，是因为我们知道在他的面前我们自己是多么的渺小，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不配得到他的怜悯和他的爱，同时这也是一种孩子对父亲的一种的敬畏，却不是那种罪人站在审判台前面对刑罚的惧怕。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主耶稣的信徒，也就本应当因着内心所真实的这种正确的信而去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去做他的门徒。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应当去追求一个信仰的深度的啊，不能只停留在一种表面的头脑的认知，甚至是一种错误的认知当中。这种的信仰的晋升包括知识的层面，也包括情感的层面，还包括行动的层面，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一种完全的一种真实的信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雅各还提到了亚伯拉罕的例子，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啊，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举动就是因着行为而称了义，并且还以这个来证明说称义的信仰不是单靠信心。你要注意，雅各从来没有说不靠信心，他从来就说不是单靠信心，而是要信心加上行为才是真正完全的信仰。而我们在旧约读过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经文的，也应该都清楚的知道 亚伯拉罕之所以会献上以撒，也是因为他对神有着足够的敬畏和了解，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信仰的表现。雅各在他的信中的第23节还说到，说他又被称为是神的朋友，这个已经不是头脑的信的问题了，这个是一种情感上的关系的深入的一个问题了。有些教会人在表演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圣句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的情景的加入啊，亚伯拉罕好像显得很不舍呀，很挣扎呀，这些内心的戏啊，我不是说这些不对，但是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第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经文根本就没写亚伯拉罕的内心，根本就没写。22章第二节神吩咐完，第三节他就动身了。当然我们这不是说那些的内心戏是不合理的啊，毕竟亚伯拉罕也是我们说老来得子啊，有所不舍肯定是人之常情，而且这当中确实是有一些挣扎的。但是圣经却没有重点去刻画他的内心，重点是圣经没有重点去刻画亚伯拉罕的内心，圣经重点刻画的是亚伯拉罕信仰的外在的言行，是透过了这个言行去凸显出了亚伯拉罕的那种内心的那种的真实的信。所以看到创世纪22章的时候，你不会说亚伯拉罕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行为，你一定会说亚伯拉罕能够把以撒献上，他的心里是真的信的。其实不仅是从圣经当中的一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在很多的我们的一些的神的老仆人的身上也都能够看到那种对神的完全的相信。比如我们在许多在加拿大的基督徒，特别我们蒙特利尔基督徒都很熟悉的简国庆牧师啊，还有已经回到香港那边去休养的麦西珍牧师等等。当你去接触这些神的老仆人的时候，你会从他们的身上感受到一种信仰的馨香之气。这种的馨香之气不是说他们啊用了什么样的香水啊，或者是他们穿的有什么多么华丽亮丽，这种的是从他们从由内而外所散发出来的一种信仰的那种的属灵气质，是一种极深的属灵的生命所散发出来的一种的香气。所以雅各也说信心是与行为并行的，是相辅相成的，什么样的信心带出什么样的行为，而什么样的行为也能够反映出什么样的信心。真正完全的信一定是由内到外的那种全然的体现，正确的内心的信带出正确的外在行为，而这种外在的行为也会被人看到是一种没有惧怕富有感情的，是能够去感染人的一种的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信赖，对神的信靠，甚至可以从这样的生命当中看到基督徒所跟随的那位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并且进而的去影响他们，也去追求这样的生命，也在这样的生命当中去成长。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对主的那种在爱当中的信是不同于魔鬼的那种在惧怕当中的信的啊，我们的信仰生命也是需要不断的晋升到更深的层面去，是要不断的去茁壮的去成长的，去在教会当中去学习真道，也去实践真道。所以也盼望弟兄姊妹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的去认真的去学习真理，也去认识基督，也更多的去把这份的信仰活出来，是一份由内而外的这样的一个去做主门徒的这样的一个心智。而更重要的是以真心 以情感，以正确的真理认知，去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去建立那个爱的关系，并且让这个爱的关系推动我们的信仰生活，能够真的是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让别人可以从我们体会到那种由内而外的门徒的信仰，门徒的信靠。让我们一同来祷告。爱我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向你献上赞美。你爱我们，差派你的差派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在他的里面得到你的赦免，使我们可以呼叫你阿爸父，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感谢主，你为着爱我们，你道成肉身，你来寻找我们，你来为我们走那十字架的路，你向我们彰显天父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我们就将我们自己完全的交在你的面前，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做那美善的工，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你的爱，去认识你的道，也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心去回应你的爱，并且让我们能够行出在你里面所得到的那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更好的去做主你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去做你的门徒。愿你与我们同在，时时的保守看顾引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